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在溯江大潮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入春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被困在凡人俗世的包围圈中，难以脱身。虽然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受到严重干扰，就是找不到摆脱之法，真好像身处梦魇之中。我在本地区承担着主要协调的重任，也发现有好多同修都被困在日常工作事务的怪圈当中。第一部分，正确认识溯江大潮，走出被干扰困境。直到七月初，我清晰地梦到年轻时代的我面临一场必须参加的相当重要的大考试，自己深知考试已经开始，自己家却离考场有相当远的距离，心想必须骑自行车赶到考场，急着找不到车子，找到了一看，发现前胎没有气，万分着急从梦中醒来，心依然在砰砰地跳。当我打开明慧网一看，同修们有关溯江的专题交流文章让我心灵震撼，恍然有所悟，明白了由于名利心驱使导致常人杂物缠身，学法不入心，法理不清，由于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心膨胀，好长时间不认真读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致使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首先下载打印出明慧网上同修们有关溯江的相关资料及范本范文，认真精读细研，然后开始组织室内农村的同修们共同交流切磋，在法理上提高认识，鼓励大家放下怕心，走出人来。有的同修早已打了底稿，有的同修说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怎么能不写？ 90% 以上的同修都同意参与溯江。第二部分，到邮局、到乡政府、派出所讲真相。溯江状陆续寄发结束，已经是七月份将近了，有少部分顺利妥投，有少部分滞留北京机场，而大部分却被当地地级市610非法扣押。面对这种看似不乐观的局面，我们无条件向内找，同时加大发正念的密度和力度，一方面让懂得电脑的同修把所有尚未收到两高签收回执的溯江状全部通过网上通道顺利送达目的地，另一方面分头找原发邮局相关人员理直气壮地查询，并以此为由在公共场合堂堂正正地讲述大法被迫害真相以及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红事。邮局工作人员一直很抱歉地给我们查询，从中有不少相关工作人员及在场的群众明白了大法真相，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和真实意义所在。八月份中旬，当地乡一级政府人员配合所在地公安局、派出所警察，找大法弟子排查溯江信息。由于大部分参与溯江的同修都受到骚扰查询，整体上出现了人心浮动。我到各点找大家交流，同修们各自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与漏洞，用正念解体归正它。一天傍晚我回家后，获悉他们在下午找过我，我想这正是给这些人讲真相的好机会，这是溯江大潮带来的契机。要在平时真还找不着这样的借口，再加上在下定决心真名实姓站出来控告江魔头的那一刻起，已经将生死放下。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他们明白真相，不要对大法犯罪，希望他们能得救度，用讲清真相的法宝为其他同修排除干扰，开辟环境。我骑上摩托车先到乡政府找到分管政法的书记，他曾听我讲过真相，明白后做出了生命应有的选择。这次他奉命了解溯江情况，我见到他很轻松地就讲清楚了全民溯江的意义和形式，得到了他的认同和理解。他担心派出所警察会难为我，亲自把我送到派出所以表示对我的关怀。派出所所长不在，我见到指导员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大法弟子某某，对不起我来晚了，本应该早就和你们进行相互沟通达成理解，一直没有迈出这一步，是我的修为不够。首先你们应该清楚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 可不是被新闻媒体上所扭曲成了的是什么洪水猛兽、妖魔鬼怪，千万不要一提法轮功就谈虎色变啊。指导员和一年轻警察把我带到一个屋里的电脑旁，因为天色已晚，况且我心里一心想着是如何讲真相、正执法，进屋时根本没在意看这是什么办公室。当警察以审讯的口吻在对我开始问话时，我说，我郑重声明，我既没有犯法又没有犯罪，你们这样问话不要怪我不配合，要是想叫我说就得让我畅所欲言，是凡我亲口讲的我都会为我的话负责，否则我是不会配合的。指导员忙说，哪里哪里，咱们随便聊聊，你有话尽管讲。于是我就一板一眼地从我怎么样在人生中苦苦求索，追寻真理和人生真正的意义，为什么过基督教和佛教的门而不进，反而蒙受中共邪党党文化的洗脑愚弄，盲目加入邪党，在邪党空前绝后的大腐败染缸中染上了毒瘾，导致倾家荡产，怎么样在穷途末路中喜得大法，怎么样在大法中脱胎换骨，浪子回头，重获新生，怎么样通过修炼大法使自己曾经罹患的疑难杂症不翼而飞，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乃至我的整个家庭。我一直讲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江泽民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利用中共政权残酷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栽赃诬陷法轮功，甚至活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导致天怒人怨，用自己亲身受益的鲜活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的无比美好和神奇，用铁的证据讲清了江泽民集团在迫害法轮功上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说明了不严惩江泽民不足以平民愤、正人心，天理难容。指导员插话说，法轮功千好万好，就是不该去围攻中南海。我就接过话茬，给他们系统地讲述了425的前因后果之真相。我告诉他们，我控告江泽民是在履行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没有人组织我，但凡我用了真名实姓，用了身份证复印件并且签名按手印，就是我的本人意愿，与任何人绝无关系。在我讲的过程中，指导员头疼得不行，我悟到是另外空间的败坏生命承受不住了，他就提前退场走了，临走留下一句话，等把这事办完咱俩好好聊聊。小警察从我的讲述中整理了一份材料让我过目，尽管基本符合原意，但是有些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他避过了，比如从法律角度说明肃江的意义和合法性，从当局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宪治国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新理念、新政策，说明现在的阻挠肃江逆流是江泽民集团的残余恶势力的垂死挣扎，是周永康薄熙来之流的阴魂不散，是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将来大清算时都要被卸磨杀驴，当作替罪羊而受到惩罚的等等，这些都没写上，他要我在材料上签字，我要他一字一句地把我所要说的都写上，他央求我要体谅他们太忙太累，这么晚了不能休息。我说咱是有言在先，你不照我说的写就不是我的意愿，我就绝不签字。相持不下，他打电话呼来指导员，指导员说这材料后面还有空白，你想说什么就尽管补上好了。我把我该说想说的都写好后，签上了真名实姓，按上了手印。虽然说签名按手印在某种意义上是配合了他们的所谓工作，但是从另一角度上讲，我认为这毕竟是在一份真相资料或者是一份肃江状上签的名按的印，应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时间已近晚10点，与我同村的甲乙二位同修也等候已久，我要应指导员之邀继续深入讲真相。他说今天太晚了，我也头疼得厉害，明天你们来吧。第二天甲乙两同修去了后，指导员就说今天不用到询问室了，就在我这里聊聊吧，是讲真相拓开了新环境。第三天我去了派出所两趟才找着指导员，谈了一下午，给他解开了不少谜团，比如说我们揭露中共罪恶不是想夺权搞政治，是说明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为什么天要灭中共的必然原因。我给他起了化名劝他三退，他不断的点头，嗯嗯的应承。
您正在收听的是 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三部分，找610头目讲真相。既然把江泽民也实名控告了，公安局派出所也去讲了真相，我心底悠然升起了一股不易察觉的自豪感。我决定去找市610主任讲真相。在去的路上，尽管大多数时候是发着正念，偶尔心中还闪过单刀赴会的豪迈念头。几经周折，找到了市610头目其人，可是他一听我自报家门，就开始打起官腔，滔滔不绝重复着造谣媒体的污蔑谎言。我只好跟他争抢着话语权，一边扰乱他的思维逻辑和机械话题，一边讲述真相，揭穿谎言。我心中虽然没有怕，但是真的有点犯急。到后来就是他管他说，我管我讲。当我发现很难用善恶有报来启迪他尘封已久的良知善念时，我就给他讲，当今被打下去的老虎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特别是李东生，就是中央610主任。你们现在谁非法阻挠控告江泽民，谁就是执行周永康的命令，谁就是在和依法治国唱反调。他说，你们不要参与政治，你们是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了，你们迷得太深。我准备请一些专家来给你们好好讲一讲。无意间他暴露了想要办洗脑班的阴谋，这个信息给了我们用正念解体邪恶阴谋的有利机会。不欢而散的结局使我感到沮丧，一路上向内找自己，发现了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自满心和个人英雄争强好胜心。这么多人心的驱使，如何能生出慈悲心？和同修们交流时很自责，同修们鼓励我说，不要那么悲观，能迈出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这也是溯江大潮带来的进步。不要表面看他不接受，你的话是带有能量的，能打入他的脑海，过后回想起来，对他身上的坏东西也会起解体和震慑作用的。不过以后做这样的大事要和大家通通气，大家会用正念来加持你。我知道同修们在加持我、鞭策我更加精进，我从中悟到了要重视整体力量。第四部分，遭绑架后就是讲真相。八月份将近月底的一个早晨，我和同村的甲乙两同修被骗到警车上，据市国保大队队长说，是他们的领导想见一见我们。我心里想，江泽民都控告了，还有谁不敢见？走到哪里也要用正念和真相开创一片天。路上我一直不停地给大队长讲真相，他说他心里明白了，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奉命行事没有办法。我给他讲柏林墙倒塌前，东德卫兵奉命开枪射杀越强青年，在柏林墙倒塌后被法官判有罪的案例。我劝他能用良知善念把枪口抬高1厘米，他默许了。我给儿子同修发了我遭绑架收拾屋子的短信，其他两个绑架我的警察是临时从其他乡镇派出所调来的，我都认识，以前一直突破不了给他们讲真相。我对他们表示歉意，大队长说，这以后你就常去找他们，好好给他们讲吧。当我讲到大法如何美好神奇时，大队长说，那我也真的要好好看一看转法轮了。我严肃地告诉他，读大法书时必须要重视的注意事项以及敬师敬法的心态，还有要想看就要放下任何观念一次性看完，他都认同。两辆警车、六个警察在我们拒绝签字的情况下，把我和甲乙两同修不由分说地关进了拘留所，这是市公安局统一预谋的圈套。不过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嘱咐拘留所所长一定要照顾好我们，也算他们良心发现，将功折罪吧。拘留所所长第一句话是，法轮功你们傻不傻？我说，我们好好交流交流，你不就清楚了？他说，10天里有的是时间。我说，很有必要。值班警察要我们穿号衣，我们说，我们既没违法又没犯罪，绝对不换。警察作难，我让他请示所长，所长允许，所长把我们三个安排在一个房间。我们坚持不要电视，值班警察就让我们把喇叭线掐断，开创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受影响的环境。 第二天下午，所长把我们三个叫到南楼底下和他乘凉聊天。我们从多方位多角度给他讲了真相，他虽然嘴上未表示认同，但看得出他的心底防线在瓦解崩溃。这些人真是可怜啊，毕竟他听闻了真相，也算他的缘分。我们三个同修切磋交流后拟定，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给所有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们要保证相对安静的学法练功和发正念的环境，就不能和其他被拘押人员住在一起。我们和他们的院子里隔着一道 1.5 米高的钢筋栅栏，在这里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是被关在房间里外，其余时间一般都能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时间那边的人就围过来和我们说话，我们就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述真相。有五个人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做出了生命最明智的选择。第五部分，深挖执着，坏事变好事。我们在拘留所安排好房间后，就开始认真切磋交流。贾同修未修炼前患的是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修炼后症状全部消失，可是如今这么一下突然刺激，他有点承受不了，情绪不稳。我说，咱们今天进来了，这肯定是被旧势力抓住了有漏的把柄，但是我们从根本上不承认他的安排。我记得师父曾经讲过有关将计就计，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法，我们就要把这坏事变成好事。在不放过讲真相救人机缘的前提下，第一，我们都要认真向内找自己是哪里偏离了法；第二，我们三个平时都是大忙人，现在看你还怎么忙，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时间，静心备法，最起码把我们各自会背的法互相教的都背熟。第三，要高密度高质量发好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彻底清除一切阻碍肃江大潮的邪恶因素。第四，每天保证五套功法全部练完。我们现在好比是被投入八卦炉中的孙悟空，旧势力迫害不了我们，反而我们要练就火眼金睛。我们又好比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要用正念神通把邪恶脚的肝肠寸断。大家都很赞同我的提议和说法。在反复背诵师父真修悟修者记坚定境界修者自在其中等等经文时，我静下心来把自己平时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用法来仔细对照，不禁大吃一惊，发现了自己的利益心，使自己把常人中挣钱的事看得很重，因此才忙得焦头烂额，在做生意中患得患失，跟同行明争暗斗，是强烈的妒忌心，在与同修交流中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往往以交流为名而行指导之时，对同修们的恭维依赖和盲目崇拜不加警惕，反而沾沾自喜，是在强烈的显示心的驱使下满足自己求名的心，竟然在大法中求名，真是危险至极呀。在协调工作中常常以我为中心，主观臆断，强迫命令，搞家长作风，还有一直在符合常人状态保持家庭和谐的借口掩盖下，至今仍然做不到彻底断欲。在开始肃江时，自己为了让同修们尽快放下怕心，偏重于常人打虎形式的分析，对常人形式寄托依赖，偏离大法方向，所有这些极其肮脏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拴着自己渡船不能起航的缆绳，哪一样能带上天国去。当我们劝导隔壁的吸毒者从此以后彻底放弃的时候，他们竟然说这回出去再痛痛快快地吸上一次就放弃。我们心中很鄙视，我忽然悟到，我们在剜心透骨地不忍割舍那些人中执着的时候，在高层次高境界的生命的眼里来看，是不是也跟我们看那些不舍放弃吸毒者一样呢？贾同修找到自己迷恋人中幸福，追求钱财，看重面子，认识到自己一直停留在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没有走出来，只是想通过练功达到祛病健身，不想放弃人中执着，平时交朋结友只是为了你来我往求得回报，不是为了慈悲度人，心中一直牵挂的是父母兄弟妻儿老小，为情所累。其实人中的情本身就是畏私的属性，特别是怕心很重，也是私心作怪。以前总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现在在考验和过关面前才觉得自己差距很大， 觉得这场磨难就是由于自己的执着有漏才招来的，心中愧疚万分。乙同修也找到了自己只想多挣钱过人中好日子，只想在大法中获取，不想为大法付出，只愿听好听话，不能听批评意见，火爆脾气一直改得拖泥带水，一点就着，一说就炸，好长时间不能保证静心学法，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各自向内深挖执着之后，我们每天就按照头一天既定的安排，不停地反复背法，高密度发正念，练功讲真相。乙同修在这里背熟了好多篇法，甲同修的怕心一天天在减少，情绪一天比一天稳定，我们以前相互之间的误解和间隔全部烟消云散。我们三个人都认为，现在经过在溯江大潮中的搏击，经过这猛击一掌，在正念破除迫害的情况下，反而清醒理智了许多，正念增强了许多，心性明显升华了，以后一定要在学法上下功夫，要放下一切人心执着，100%信师信法，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时还。在我刚刚开始动笔写法会交流文章的关键时刻，旧势力对我强加了为期10天的干扰迫害，本来相对充裕的时间被弄得十分紧张，但这是恩师慈悲恩赐于我们的珍贵机缘。我连续30个小时不眨眼，也一定要破除旧势力的干扰，最后一刻才仓促成文，把自己在溯江大潮中得到锤炼的一点心路历程写出来，交上自己的一份答卷，想让师尊欣慰，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整体升华，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金莲。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参加明慧大陆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盛会，把去年我们怎样形成整体救度众生营救同修的过程和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一、突来的消息。去年7月，我第一位老年同修散发神韵光碟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因为他家离其他大法弟子很远，他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几个月无人知道。直到今年1月的一天，一个同修听熟人说过两天法院就要对老年学员非法开庭了，我们才知道。得知这消息后，同修甲说，这突来的消息不是偶然的，也许是师父叫常人传给我们的，我们应该赶快行动起来营救同修。那么怎么营救？时间紧迫，老同修的状况大家又不知道，大家在一起切磋出主意。同修乙建议可以让被绑架的同修家属请律师，一来给公检法610的人员讲真相，二来可以延期开庭，让我们有时间做该做的事。参与的同修都觉得这个建议可行。二、波折中达成共识。当天晚上，几个同修赶到老同修家，问老同修的家人是否知道非法开庭一事，一家人都摇头说没听说。同修建议家属请律师为老同修做无罪辩护，同修老伴坚决反对，甚至认为老同修不该取发光碟，这苦是自找的。大家给家属讲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是国家宪法允许的，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才是犯罪。老同修的老伴认为请律师是拿鸡蛋碰石头。同修告诉家属，律师懂法律，律师依法说你的老伴修炼法轮功无罪，法院就应该放人，家属才同意请律师。第二天一早，家属到法院问开庭为什么不通知他们，庭长扯谎说没有你们的电话，家属说要请律师，庭长马上说他在看守所认罪态度好，我们只是走走过场就放人，不要请律师花冤枉钱了。家属一听这话相信了，说不请律师了。一些同修听说要放人高兴了，也不想请律师了，还觉得少麻烦少花钱。针对当时的情况，同修乙把大家聚在一起学习师父的经文，保持清醒，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 讲清真相中一定要教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大家在法理上交流，如果我们不请律师，不去反迫害，同修在看守所妥协了，跟进洗脑班被转化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一是毁了同修本人，二是使参与这件事的公检法人员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而这种犯罪是我们默许的。三是大法弟子在这件事上没起正面主导作用，同样是在犯罪。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们不能上他的圈套。参与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法院就连开庭的时间都不告诉家属，他们就想暗箱操作，我们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同修去找家属谈话，给他们指出，法院就连开庭的时间都不告诉你们，你们还能相信他们的话？大家又和家属一起回忆老同修修炼前后的情况。家属说，老伴以前有多种病，特别是头痛病，到处治疗都没治好，修大法后真的好了。修炼前，老伴的性格脾气要强，家人谁都惹不起他。修炼后变了一个人，别人骂他，他从不还口，一声不吭。最后，家属终于乐意请律师了。下午家属再次到法庭告诉庭长，我家还是要请律师。庭长没办法，只得延期十天开庭。一部分长期不和整体配合的同修，因为听了庭长的话，认为坚持请律师是没事找事做，会触动法院的负面因素，会适得其反。同修间的间隔显而易见，这无论是对整体的修炼，还是对救度众生营救同修都是不利的。但是只要大家及时沟通，从法上提高，这又是师父让我们当地形成整体的一个好机会。几个同修主动承担了和这部分同修交流沟通的任务，把这部分同修聚在一位同修家，先学师父的20年讲法，保持清醒后，大家就开始交流。一个老年同修说，既然庭长说走走过场就放人，我们没有必要请律师，如果为难了法院，法院不放人，我们怎么办？贾同修说，我们要听师父的话，我们请律师正好给法院给庭长一个台阶下。律师依据现行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无罪，法院更有理由放人，就不会对大法弟子犯罪，这是为他们好啊。老年同修一下明白了，说，我知道了，我们请律师是为了救人，这是对的。接着另一个同修说，他和庭长很熟，他愿意去给他讲真相。另有同修说，我们和整体脱离太久了，跟不上正法进程，这次我们一定配合整体做好营救同修的事。外面的同修已经沟通达成共识了，但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情况不清楚。通过交流，一同修提出，在北京律师来前，先请一个本地律师去看守所看同修，和同修沟通，形成一个正的场，借此机会给本地律师界讲真相，大家都赞成。同修们找了好几个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位律师愿意去见同修。律师见了同修后反馈，同修听说我们为他请了北京律师，很受鼓舞，马上升起了正念，否定了他先前的妥协。三，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地形成整体后，十天里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的事。一，三次看望被绑架的同修家属，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坚定他的正念。二，真相资料和真相粘贴遍布整个城镇。我们还到被绑架的同修的家乡散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让被蒙蔽的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警示当地派出所人员，不要当中共的枪使，善恶有报是天理。三， 给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国保、610政法委人员写劝善信、发财信、点名发短信、打电话劝他们不要迫害好人，释放善良人得福报。四、到检察院和法院的家属区散发揭露原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庭长恶行的传单。那天晚上，很多没出来的同修都出来了，检察院和法院家属区周围都是大法弟子，整体的配合震慑着邪恶，清除着两个地方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做这件事时，另外空间真是正邪大战。每次配合给公检法610人员打电话时，明明是晴天，突然就下雨或下起大雪来，同修没有退缩，坚持做该做的。四、再生变故，柳暗花明。第二天就要开庭了，定下的北京律师突然打电话说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参与此项目的同修的心一下悬起了。负责此项目的同修和大家交流，请律师的过程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遇到任何事都不要动心，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顺其自然。我们把心放下后，继续做着我们该做的。当天晚上，同修整体配合，有的在城里贴真相不干胶，有的在乡村散发真相资料，有的去被绑架的同修家乡发真相资料。晚上9点左右，一个我们没有联系过的律师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已经到云南了，凌晨5点可以到你们临县，请来接我。凌晨3点，刚从被绑架的同修家乡发资料回来的3位同修又赶到临县，凌晨5点接到律师，途中与之交谈。律师说他做梦都没想到来这里，他是懵懵懂懂到这里的，我们明白他是师父派来的。大家都感觉这律师与众不同，没架子，平和，也愿意接受建议。律师也表明了他是代表大法弟子的善来做无罪辩护的，在法庭上要启迪法官和在座人的良知和善心。离开庭只有5分钟才赶到，律师匆匆用湿纸巾擦了擦脸就进了法庭。法庭外，本地大法弟子围着法院发正念，清除法庭另外空间的邪恶，加持同修，加持律师。法庭上，律师用他平和的语调，依据现行法律，有理有据地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律师还对法官提出对法轮功应持的态度，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在法庭上说，他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他没有犯法，是合法的。整个法庭鸦雀无声。非法庭审结束，法院没有宣布结果。家属在与大法弟子告别时，父子3人都流着眼泪，对在场的大法弟子说，非常感谢大法和大法弟子为他们一家的无私帮助。过了2个多月，庭长到看守所对同修说，你的年纪和我妈妈差不多，这个功法好，你回家去好好练，不要放弃。结束语。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事事是师父巧安排，步步是师父推着走，环环相扣，时时相连，师父就在我们身边。通过这次营救同修，我的大法弟子形成了从未有过的整体，相互配合，使营救工作进行得非常有序，大家的心性普遍得到升华。营救同修的目的是救度众生，营救同修的过程是我们的修炼过程。律师配合大法弟子讲真相，大法弟子才是主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找回昔日同修》，作者西北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借第12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的机会，把我近几个月来我们地区几位同修相互配合找回昔日同修，使其重新走上大法修炼的过程讲述给大家。 S 县有位同修叫大金， 早期得法当初很精进，而且全身心地弘扬大法，与其他同修配合， S 县很快就有近百人修炼大法，大金也成为 S 县的辅导站站长。他曾去北京天安门维护大法，为大法讨还公道，遭绑架。回来后，他继续讲真相，被非法判刑。在狱中，他一次次从迫害中走了过来。到出狱那一天，610人员直接把他劫持到洗脑班。由于长期在狱中不能学法练功，造成他在洗脑班里没能经得住邪悟者们的轮番进攻诱骗，从而相信了邪悟者们的谎言。从洗脑班出来后，他不学法不练功，还答应为 S 县610提供信息。由于大金脱离了大法，给 S 县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有些学法不深的人一看到当地负责人都离开了大法，也放弃了修炼。面对这个情况，当地同修们多次找到大金，苦口婆心地劝他走回大法修炼中来，可是一直没有好的效果。有一位同修当初和大金关系很好，去年找大金，一见面就说，啊，听说你邪悟了。大金生气地说，什么邪悟了？你有你悟到的，我有我悟到的，就不再理他了，不欢而散。也有一位当年在狱中同大金一起遭受迫害的同修找到大金，劝他走回来。大金虽然表面上还算客气，思想并没有改变。我和大金在1999年720之前弘法过程中多次配合，相处得很好，相互信任。受迫害后，我们同在狱中相互鼓励，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出狱后，我回到了另一个省的老家，和大金失去了联系。2015年刚过完中国新年，同修 A 和我约好去找大金。我们奔波了几百公里来到了 S 县城，由于联系不到当地同修，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当地同修到大金家，他妻子说他去了山里边的一个工地，地点不知道，手机也没拿，看来是旧势力挡着不让我们见到他。不过这次我们信心很足，让当地同修在县城又找了一些人，终于找到了他的新手机号，联系上了。我们四位同修租车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区工地，连夜找到了大金。十几年不见了，我们相见都很高兴。我们只谈论大金当初得法时的勇猛精进，回忆大法弘传时他做过那么多的贡献。谈论到当初他去天安门护法时，他很激动，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奇迹。他在广场上喊，法轮大法好，恶警们一拥而上，拧他的胳膊就是搬不动，四个警察每两个人搬他一只胳膊，怎么也搬不动。有一个警察发现他把法轮大法好写在衣服上，上前撕掉了他的衣服，才把他劫持到警车上。他谈到在狱中不配合狱警的指使，他们开会商量怎么整他，最后他用正念反制了狱警，狱警们对他无可奈何。我们四个人不停地帮大金发正念，同时多听他说，多赞扬他的闪光点，越谈越融洽。当他谈得差不多了，我问他，既然大法这么好，你当初修得这么精进，又不惜用生命来维护大法，那为什么这11年来你不学法练功了？我想你肯定有你的想法，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大金说，你想听听我的想法，说明我们这次交谈和以前不一样。以前他们多次找我，不是说教就是指责，从来不听我是怎么想的。那好，我就谈谈我的想法。大金谈了很多，基本上都是在洗脑班里听到的邪悟者们的谎言，走出洗脑班后多年来接受的邪悟者的歪理，还有就是邪悟者从法中断章取义挑出来的个别词句。而且邪悟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吹自己修得有多高，多么了不起，别人都不如他们，都得听他们的安排，告诉别人怎么做怎么做等等。我们四个人一边静静地听他讲，一边不停地发正念，彻底清除邪悟者灌输给他的毒素。让他讲出来有个好处，就是知道他心里的症结在哪里，解体毒害他的这些邪恶的因素。 其实邪悟者的歪理都是很低级可笑的，经不住推敲的。可怕的是，当大金接受了这些谎言之后，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法不用学了，功不用练了，而且一停就是11年。再加上他在狱中受迫害的3-4年，已经有14-15年脱离大法了。他得法至今总共才18-19年，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好在他还没有走向反面，还认师父认大法，只是不学法不练功了。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走回来。交谈中，大金提到一个人，此人自称有多么了不起，说自己就是转法轮练功招魔章节中讲的那个色欲观过得好的小伙子，告诉大金怎么做，结果他认同了。我对大金说，你不能听他的，首先他不一定就是那个人，就算他是那个人，只不过是那一次色欲观过得好，不代表他每个关都过得好。就算他每个关都过得好，那也是他从大法中修炼提高的结果。别人修得再好都不是你的，你只有自己学法练功，哪怕从法中悟到了一点点，那也算你自己得到了提高。只有不断地学法练功，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谈到这里，大金开始思考问题了。是啊，刚得法就明白了的这些法理，怎么叫邪悟者欺骗的使自己耽误了10几年呢？随后，大金又把邪悟者灌输给他的那些歪理邪说一个个地讲出来，问我们的看法。我们几个从法中一一予以破除。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握这一点，不把我们经过多年学法及讲真相明白了的东西一下子讲给他，因为他的基础还在14-15年前，不能给交谈带来新的障碍。大金不理解大法弟子为什么给警察讲真相，他说，你给他们讲真相，他在背后还嘲笑你们呢，我就没看见他们哪个能听进去，对他们讲真相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可能你没碰见明白真相的警察，但是警察一面迫害大法弟子，一面在给自己造业，将来遭恶报，所以警察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也是人，只是被邪恶利用了干坏事，他们也应该得救。就算100个警察里有一个明白了真相，得救了，这件事情也没有白做。其实，很多警察都明白了真相，不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明慧网上有一幅画，画名叫《忏悔》。画中，610头目跪在师父法像前，那是真实的事。站在一边向师父法像核实的人，就是咱们地区某某某，大金当初认识他。所以，大法弟子给警察讲真相这件事情，绝对没有白做。说到这里，大金认同的点点头。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大概到了后半夜1点多，同修 A 又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真相视频，我们陪着大金看了2个小时，同时也讲给他这些年来大法正法的进程以及恶人遭恶报等情况。我们一边讲一边继续帮他发正念。到了4点钟，我们开始练5套功法，再加上6点发正念，2个多小时，大金双盘坐在木质沙发上，只结印不做任何动作，坐了2个小时。练功结束后，我问大金，你为什么不按师父传授的口诀和动作练功呢？你坐在那里只结印，那不是练功。你已经耽误了14-15年了，说什么也不能再这样耽误下去了。这样下去，师父痛心，同修们痛心，邪魔高兴，你知道吗？赶快把在洗脑班里接受的那些东西清除得一干二净，那是在害你。大法弟子在修炼圆满之前，一天也不能停止学法练功。大金听了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们这一夜都在冲着我发正念是吗？他可能心里不乐意，觉得是跟他过不去在对付他。我说，是呀，我们每天几次发正念， 每次前五分钟都按照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为什么每次清理自己呢？人世间这个大染缸无时无刻不在污染着每个人，就是利用一切邪恶因素在干扰大法弟子，没有修去的思想业力层层层层的需要清除干净，只有不间断地清除这些东西，自己的空间场才会变得越来越纯净。你已经有十几年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又在洗脑班接受了那么多不好的东西，你的空间场肯定黑乎乎的不像样子了。我们整夜帮你发正念，完全是为你好。比如你穿的衣服十几年不洗了，我们连夜不睡觉帮你洗干净，你不感谢我们吗？随后我从包里掏出转法轮，走到大金面前，看着他的眼睛说，不要再犹豫了，从今天开始读转法轮吧。大金慢慢地伸出双手接过了转法轮，神情激动地看着每一位同修。过了一会儿，又找了一个很干净的袋子把书包起来，又问我还带来什么好东西。我拿出自己随身带的 MP3 和播放器，告诉他这里有练功音乐。同修 A 也拿出了明慧真相光盘送给他，并告诉他怎么操作。大金变得神采飞扬，语言直截了当，问的都是重新修炼的问题。以前那种怀疑、抵触的情绪一扫而光，好像又回到了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弘法时相互信任、默契配合的那个时光了。我对大金说，建议你把转法轮多看几遍，然后这些年来总共有40多本大法书，有好多大法新书你都没有看过，我回家给你寄过来，你要全都看了，一本都不能落下。大金笑着表态，一定要看。大约早上8点左右，大金送我们走。此时的大金和昨天晚上的大金完全变成了两个人。他说，这次你们来我这里巧极了，你们如果早一个小时到我家，可能说不了几句话，我的妻子就会撵你们走。你们如果晚来一天，我这工地上住满了人，我们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只有今晚，我既离开了家，工地上又没人上班，我们才遇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当然，我们四个都感谢师尊为我们巧妙地安排了这么一个宝贵的夜晚，让我们唤醒了大金。慈悲的师尊不想落下每一个弟子。看来此行去的人少了也不行，没有几位同修整体配合长时间发正念，就不能清除大金空间场中的邪恶毒素及长期积存的思想业力。而且一开始千万不能讲得太高，当做好这一切铺垫后，才能最后唤醒他。时隔半年后，大法弟子们已经全面开始了起诉江魔头，我们再次去找大金。大金虽然重新走入修炼了，在素江方面他能不能迈出这一步，我们还有点担心。等见到了大金，我们发现他的精进程度令人高兴，他不仅在坚定修炼，还把 S 线好几位以前跟他走得近的不学法不练功的老学员都领进了重新修炼之门。他说，我寄给他的那几十本大法书，他们几个人在交换着学。至于素江，他早就跟这几位同修交流过了，都在写素江状。晚上我们在一起，他继续写素江状，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夜没睡觉，天亮写好了。我们悟道，唤醒昔日同修并不难，师父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还有许多昔日同修需要我们整体配合唤醒他们，让更多的昔日同修重新走回来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没写好的地方请同修们纠正。何时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磨难袭来，归正自己》，作者东北大法弟子。2015年3月29日，丈夫突发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后整个人身体右侧无知觉。大夫说，他以后可能会瘫痪，不会说话，同时会失去记忆，并可能并发高血压、糖尿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在医院里五个月时间的磨砺和不断的用法归正自己的过程中，使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部分，修去对情的执着。我和丈夫2003年结婚，即得法修炼，我们是二婚，各自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儿，我们志同道合，丈夫对我体贴入微，整个家里的家务和一日三餐丈夫一人全包，对我所有的亲人和女儿更是关心照顾。我从来不做家务，也不会做。此时面对躺在床上的他，我百感交集，他在身体和情绪上的丝毫变化都牵动着我的心，我非常执着他身体的变化。此时的我完全被情带动，不能在法上看问题了。我意识到我对他情太重了，而这个情是修炼人必须修去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见转法轮。站在法上看，在修炼人的眼里，这一切都是假象，我不再被假象带动，不再去执着他身体的变化，我想方设法让他恢复对法、对师父、对修炼的记忆。我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同修的交流文章录音和九瓶共产党给他听，同时我哄着他和我一起学法，和他商量让我帮他练功。尽管他很不情愿，有时连摔带打，骂我、损我、瞪我，我不为所动。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否定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正念正行就能破除一切邪恶干扰，同时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修正。在这五个月的实修中，磨去了我许许多多的棱棱角角，我不再计较世间的一切，还有什么能比手捧大法书融于法中更幸福呢？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信师信法，一切由师父做主。第二部分，善待家人。我的公公由于这场迫害造成的修炼不精进，导致突然病逝，致使几个大姑姐对我们修炼非常不理解，经常埋怨指责，加之我对婆婆的误解以及房子和对丈夫的女儿的关系处理上不够完善，导致几个大姑姐多年来对我的积怨很深。我想为了能使他们改变对大法的抵触，能够得到救度，我只有实修，用自己的真诚、善良和宽容来证实大法的美好，来化解多年因为自己实修不够造成的诸多的积怨。我看到几位姐姐担心我抛弃他们的弟弟，我就主动地和姐姐们沟通，让他们放心。我说我是修炼人，以前出现的一切家庭矛盾都是我做得不好，对女儿没尽到责任，以后我会尽最大努力照顾好丈夫，对丈夫的女儿我也会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对待婆婆我也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媳。五个多月的时间，擦屎、接尿、喂饭、洗澡，我把丈夫伺候得干干净净，无论多苦多累，我都是乐乐呵呵、无怨无悔地对待他，跟丈夫的女儿多沟通、善意引导、多关心他，处处为他着想，他也懂事多了，不再对我太苛刻。婆婆笑了，姐姐们也由衷地和亲朋好友说，我弟妹也真不容易，多年的家庭矛盾在实修中雪融冰消。第三部分，磨难中实修自己。处在磨难中的我觉得很苦，人中的苦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最苦的是我被迫离开了整体修炼环境，被困在医院里，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每到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泪流满面。丈夫苏醒后对修炼的记忆被抹得干干净净，不记得自己有师父，也不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更谈不上正念了，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我必须帮助他共度劫难。师父说，修炼就是难， 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见精进要旨二，路。转变观念，摆正心态，我不再怨天尤人，也不再苦来苦去，把每一天都视为修炼的一天。面对丈夫的责难，我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严守心性，发自内心的理解丈夫此时的心境，善待他。我不再去看他的表现，一味地要求自己做好，保持修炼人特有的平和善良。后来很多医护人员对我说，大姐，你和别人不一样，你真善良。我抓住一切零碎时间学法练功，遇到别人有困难，我会尽我所能给予帮助，努力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给日后讲真相打基础做铺垫。第四部分，走出迷茫。处在磨难中，心中有法，关再大也好过。邪恶就是坏，他无孔不入地钻修炼人思想的空子。有一个老同修说我，人心那么多，怎么修啊？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就像炸雷一样，几乎让我崩溃。法学不进去，功不想练，就是想哭。我含着眼泪自言自语，我真的不能修了吗？我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整个人被负面的思维包围着，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给另一个同修打电话，同修和我在法上交流，谁说你不能修了？是师父说的吗？一个人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是多么荣幸的事。在修炼这条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都是考验，踏踏实实地利用一切机会修好自己才是根本。是呀，换一种思维，老同修的话虽然有些负面，对于我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鞭策呢？是不是师父见我最近的实修状态，给我一个大一点的关让我过呢？修炼人固守着人的思维真是可怕。跌倒了赶快爬起来，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给的一定是最好的。突然转法轮中的反修与戒功在我的脑中闪现，我浑身一震，师父太慈悲了，谢谢您。我更深地体会了师尊的这段讲法。对于修炼，我不怕吃尽人世间的一切苦，不再彷徨，牢牢地守住师父给予的法宝，向内找，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第五部分，走出牢笼。医院一住就是5个多月，丈夫每天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说话吐字不清，他对修炼的记忆完全消失，连师父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帮助，他听得似懂非懂。他不会念，我就给写在一张纸上，他就说，求啥呀，你总麻烦人家干啥呀，说得我哭笑不得。就是力让他失去对法的记忆，不让他得法，我就哄他和我一起学法。就是力让他胳膊腿不好使，不让他练功，我就帮助他练功。我必须得否定旧势力的邪恶迫害。我和女儿商量帮助她练功，刚刚开始的时候只能练第一、二、三套功法，后来能练第五套功法，等她能独自站立的时候，就把着她的右胳膊帮她练第四套功法，这一练就是5个多月的时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终于走出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大法在我丈夫身上显现了神迹，他从不会说话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从不认字到现在能底气十足地流利地通读转法轮。他重拾记忆，身体也在迅速康复，也恢复了正念，于8月31日离开了医院，又回到整体修炼的环境中，结束在医院那监狱般的日子。其实丈夫的病业假象也是我修炼提高的难得的机缘。我从不会做家务到事事都要亲力亲为，从指手画脚到百依百顺，从高高在上到处处为他操劳，从手忙脚乱到做事有条不紊。5个多月的时间，我走过了修炼路上的瓶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做到。大法让我这样一个强势的自私自利的女人变成一个真诚善良和宽容的 真正的大法弟子。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威严护法解体迫害》，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美尚。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大法19年了，心中的感激、感恩、感悟难以悉数。在此，我只选取威严护大法、慈悲救众生这方面的点滴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威严护法解体迫害。1999年720以后，中共邪党疯狂迫害大法，诽谤诬陷大法师父，大法弟子们纷纷站出来维护大法，去北京为大法讨回公道，要求还师父清白。2000年我从北京回来，被恶人关到拘留所，狱警要我写所谓不练法轮功的保证，我挥笔写下永生修炼，兼修到底。他们马上将我从拘留所送收容所，说是怕我影响别人，还扬言要送我去劳教。我被关进收容所的那一刻，刚进大厅，我伸手一把抓住所长的手，他虽是个大个子警察，但还是被我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住了，急忙想甩开我，他使劲挣扎，很多警察围上来拉扯。这时我的手像铁钳一样死死地卡着他的手，谁也无法拉开。他们问我要干啥，我说一起去坐牢，这里关的不是人，他们连最起码的道德尊严都没有。我是大法弟子，我按真善忍做好人，你们却要把我关到这里，我看这老弟还不错，还像个人，还有一点人的模样，我就让他陪我去坐牢。他问我他犯了哪一条罪，我说你杀人，你放火。他大喊冤枉，我说我们师父教我们练法轮功，只为了强身健体，修心向善，提高道德，处处为别人着想，做好人中的好人，更没有犯哪一条，我到哪里喊冤去。这时来了很多公安警察，他们都没有办法拉开我的手。这时我的家人也赶来了，见此情况，他们底气十足地质问刘一零，我到底犯了哪一条。几十个人都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刘一零投资赶来了，也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宣布让我回家。我马上松开手，坐上家人的车回家了。第二部分，慈悲救度政府及公检法部门众生。有一段时间，刘一零天天派两个警察来监视我，我要让他们明真相，我想办法给他们看真相资料，每天都有同修把真相资料送到我门口，我一出门就捡到了。他们很爱看真相资料，一段时间之后甚至看上瘾了，他们要我捡到资料后要先给他们看，捡了就交给他们或政府部门，他们要了解，要学习。这句话为我讲真相，公开送真相资料，开辟了一条大道。有一次，真相资料中有一封给政府和公检法部门人员的公开信，我想这太好了，太有针对性了，我要马上给他们送去，使他们早日明白真相，别随江泽民犯下滔天大罪，使他们也能够得到师父慈悲救度。我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只把他们当作不明真相的众生，只想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我干脆背上大袋子，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搭配好捆在一起，我一个一个单位给他们送去，每个单位一捆，亲自送到他们一把手手中，先是送县政府县长办公室、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法院、县拘留所、县看守所等县级单位，
然后是各乡镇机关部门、派出所、学校等单位。我要求他们认真看资料，充分了解返工真相。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决定自己的未来。那些头头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亲手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答应一定好好看，认真了解返工真相。也有门卫刁难的，我义正辞严告诉他们，你们领导吩咐我了，要我捡到返工真相资料就交给他们，你不要阻拦我，你明白真相得福报。再说我又不是偷偷摸摸的塞，我是堂堂正正公开送到你们头头手中去，你们有什么好怕的？他们也就不为难我了。师父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只要我们本着慈悲和善念去救度众生，众生明白的一面是能感受到的，他们人的一面也饿不起来，因为宇宙的理在制约一切。第三部分，护法当中显神迹，体悟师尊慈悲。2000年去北京护法的时候，一恶警来打我，师父把我放到法轮上，恶警飞起脚向我猛踢过来，我一下很自然的就转到了另一边。后来由于不报姓名，我被劫持到了辽宁，恶警逼我说出姓名和住址，凶猛地打我，师父用金钟罩保护我。恶警从下午3点一直毒打我，打到12点，表面上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我没有感觉到多么疼痛，相反恶警他们自己却疼得满地打滚，只喊法轮功救命。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立即停止了酷刑，并保证今后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再也不迫害法轮功了。还有一次，我被劫持关押在罗干蹲点的洗脑班，我对着洗脑班的头子发正念，他马上大叫说我两眼直冒金光，打到他身上了，吓得他抱头鼠窜，再也不敢见我的面。从1999年720到现在，一路走过来，从到北京上访、关拘留所、看守所，到后来的劳教所、洗脑班，我想要不是师父时刻保护弟子，每一次迫害几乎都难有生还的希望。但在那样严酷的迫害中，弟子只要有一颗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的心，师父就让我平安度过生死关，并且每经过一次劫难，我都能明显感到自己心性的提高、层次的升华。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常常让我泪流满面，也激励着我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第四部分，处处替别人着想，无怨无恨。被非法关押期间，每次被迫害后，恶警总说我是什么英雄人物，对我非常尊重佩服。我告诉他们，我们师父不是领我们闹革命来了，是带我们修炼返本归真，提高生命层次。我不是你们说的什么英雄，我是大法中的一粒子，大法坚不可摧，我们师父慈悲伟大，无所不能。我劝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大法是宇宙大法，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修炼人，这样对他们不好。他们说他们能感受到我的善良，以后对我、对同修就没那么邪恶了。每天上午我都与同修一道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遇到了危险，同修立马就跑，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我记住师尊教诲，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见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保持强大的正念，并请师尊加持，给对方讲真相，动真念要救他，结果每次都有惊无险。事后我没有半点埋怨同修的心，和同修会合后又继续讲真相，并且心里还感谢同修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讲真相每到一处，我都认定是师父派我去的，所以任何邪恶都不起作用。 我知道我在跟世人讲真相的时候，我身边有师父的法身，还有天龙八部护法神，还有层层宇宙间各路护法正神都在加持我，我只不过是在人间做，我只有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快救人，其余什么都不想。修炼19年了，要写的实在太多，蓝天当纸，海水为墨，也写不尽师尊对弟子的洪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这才是师父所要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期的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